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侯勇士，顶礼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学习以佛法立王者，主要是讲到如何来超度啊。那么以此发心呢，希望能够将天边无际的友情都能够置于涅槃的彼岸。那么如何能够将这些对我们生生世世有恩德的母亲能够置于涅槃的彼岸呢？那么现在就是要学习以佛法立王者、超度王者的这个方法。那么以这样的发心来听闻今天的这个所学习的内容。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呢是讲到了如何对这个面对死亡哈，在这堂课当中进一步来讲到，在超度亡者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莫过于佛法。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这个中阴身有很多的不理解，很多世间人有一些扎纸人呢、烧彩电呢、等等这些做法和哭丧这种做法。所以呢，在这堂课里面，我们也会尽量的给大家讲到一个问题：中阴身存在的依据，中阴身是不是鬼？那么烧纸钱的做法可不可取？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一的来进行以教理真剖析哈。那么接下来，既然我们大家发起了菩提心，以此不定摄持，是为了学习文师修成佛的方法，超度亡者的方法。所以的话呢，现在来切入呢这个以佛法立王者的这个内容啊。首先，那么我们说是爱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总有一天会老去的。那么当他们老的时候，我们依然会紧紧握着妈妈们的手啊，陪他们呢慢慢的这个走。就像说母亲当年牵着我们幼小的我们一样的，在慢慢的在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一定要感恩，给了我们生命的，给了我们知识的，那么赐予了我们所有的成长的恩德的父母亲啊。那么当他们一天天年迈而去的时候，我们会很非常的孝顺他们，甚至呢，就如同母亲当年把我们抱在怀里，把我们抚养成长。那同样的，现在面对年迈的母亲啊，当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依然也会像当年他抱我们的姿势一样的，我们去抱母亲啊。这个呢，堪为人间的孝行。但是这还不够。当有一天，爱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一旦去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利他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当父母亲生病的时候，我们用最好的药治疗他的身体。当母亲们嚼不动饭的时候，我们用把饭煮得特别特别烂去喂养父母亲啊，认为这是最伟大的孝行。这个还不够，因为这个孝行不能够延续到来世。如果我们学了佛法之后，一旦知道真的有来世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想想，爱我们的母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是我们不可知的世界，那我们怎么该利益他呢？如果不学佛，我们或者会寻求心理安慰，看到母亲慈祥的脸庞啊，走得比较好，或许呢，母亲呢去了另外一个很好的地方，或者说，我们会自我安慰一番啊，母亲这一辈子呢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应该不会走得特别差。不管学佛或者不学佛，我们相信当中总有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观念的。但是对于母亲到底去了哪里，我们不得而知。那么一旦学了佛之后呢？尤其知道决定众生的未来 那么是临终那一念善念或者是恶念。那么临终那一善念恶念的保持呢，又看平常。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对我们非常恩爱的这个父母亲啊，他与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走得会很好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下面我们要进一步去思考，人死后去的另外一个世界到底如何。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存在太多的盲目和无知。接下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都曾经看过一个啊动画片，那这个的话呢是卜华的这个作品叫猫啊，才5分钟，非常的感人。在这里面是讲述了一只懦弱的小猫，为了从死神当中，从阎罗王的手中赎回他妈妈的灵魂，他战胜了懦弱。平常当他妈妈在世的时候，他会依偎在他妈妈身边寻求关爱，然而现在来讲的时候，一旦他妈妈被所有的这个阎罗王带走的时候，当他看到妈妈灵魂在飘荡的时候，他忘记了怯懦，忘记了懦弱。他说，妈妈不管你到哪里去啊，我也要找到你，不管是什么样冷漠无情的手，究竟把妈妈带向何方，我都要赎回我的妈妈。那么曾经这个懦弱的猫呢，它就为了生命而战，为了自由而战，更是为了爱而战。所以它看起来非常弱小的身体，平常呢一个独木桥，它很害怕，它不敢过，必须妈妈牵着它的手它才能过。但是现在这一次它的妈妈呢被阎罗王带走的时候，它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它毅然地走上了那个独木桥，就是想夺回妈妈。所以在他看似弱小的身体里面凝聚了庞大的这个就是偌大的力量啊，掌控命运的手都叹息不止，就是阎罗王的手都叹息不止，潸然落泪。最后呢通过他的努力啊，黑暗隐退，那么在大爱和无畏的面前，灿烂的笑容又重新绽放在他妈妈的脸上，妈妈猫妈妈死而复生了。这个故事很感人，才几分钟啊，就描述了一个生与死的搏斗。所以呢，我们说只有爱才能跨越生死，跨越阴阳，在我们不知道的冥界，幽冥界有我们死去的爱我们的妈妈。那么他们感受了多大的苦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呢，唯一能够救赎他们的苦乐的唯有佛法，唯有善法。而这个善法依靠我们的爱啊，就能够赎回，确实能让爱我们的妈妈呢重新呢获得人天散去的生命的。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以佛法立王者能够深深的感染每一位道友。当我们看到艾兰呢，那个小男孩，那个难民3岁的孩子脸朝下爬在沙滩上的时候，还有呢当天津爆炸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官兵啊消防站员呢都死于这场爆炸当中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有没有动？我们或许只爱我们这一生一世的母亲啊，那么有很多的在地震当中海啸当中死去的众生也是爱我们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的心不够的宽广，能否让我们爱我们这一世的母亲走得好，能不能让我们的爱跨越生死赎回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获得重生？那么这个重生什么意思呢？能够获得人天善去的安乐。那么为了打破大家认为超度王者是一个迷信的说法，今天我将会用大量的例证来说明中阴身存在的依据。你不得不相信中阴身就是存在的，这不是迷信来着，而且呢会颠覆大家无始以来的一种错乱的迷乱的世俗的认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希望大家哈，把我们的爱延续，不但妈妈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们能陪伴在他们身边，那么有一天当他们死去老去的时候，依然希望仰仗我们的爱，他们能够跨越生死。 这是无限的孝顺，无尽的爱。但是试问我们每个道友做到了吗？当爱我们的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把他们水葬、土葬或者天葬或者火葬之后，看到那个骨灰盒或者公墓地的时候呢，可能呢，对父母亲爱得特别深的人，会牵动起他想念母亲的心。那么如果对父母亲不是那么爱恋深的人的话，顶多在每年清明节呢，可能呢，会涌上几分思念。那么爱我们的父母亲到底去哪里了呢？我们能否有勇气像猫小猫咪那样啊，从死神的手里面，从阎罗王的手里面赎回我们妈妈的生命？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接下来的话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以佛法立王者，我没有完全按照上师这个顺序来，而是按照呢一个人死亡的顺序，从五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把上师的这个稍微的开始内容整合了一下哈，第一个呢，中阴身的痛苦。当爱我们的妈妈去世的时候，她将面临哪些痛苦？那么第二个，汉帝目前对待死亡的态度，与王者无异，唯有佛法才能利益王者。三，藏族的民俗对王者有很大的利益，是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五，立剑助念往生超度仪轨。今天的内容很甚深，那我力求呢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让大家明白。对于一些密法的甚深内容，很多窍诀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说，因为属于密法的内容。当然，但是的话，希望大家要发愿以后去入密法。密法里面，在尤其在六中阴当中讲到了很多很多的窍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师曾经呢给我们讲的过程当中也讲到了频繁死亡怎么面对死亡的很多的窍诀哈，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发起一种向往之心，以后有机会呢学习这些窍诀。那么下面来，首先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中阴身的痛苦。人死了之后到底有哪些痛苦？当然我所用的这个图片都是卜华他的话呢表现的这个猫的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些图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在这个六中阴啊，他也讲到了人死亡之后有哪些痛苦。首先，那么有阎罗狱卒在牵引啊，前面后面有夜风在吹动，虽然说我自己不愿意，但是不得不舍弃今生的一切。那么这种爱的离苦是非常难以割舍的，眼看着眼前的亲人眷属财产，我一个都舍不得放下，但是的话呢不得不放下。如同说是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人在爱欲当中独生独死独来独去，那不得不舍弃今生的一切，独自踏上通往来世的中阴长道。在中阴长道有各种恐怖的景象，那么亡者恒时呢处于恐惧焦虑痛苦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大家没有经历过死亡，即便我们生了有死，死了有生，但是人特别善于健忘啊，我们忘掉了，因为胎障的缘故，我们忘掉了生的痛苦，也忘掉了死的痛苦。那么不能忘记的就是现在的，比如说病苦、劳苦、求不得苦、爱不离苦，这些苦我们正在感受，我们有切肤之痛。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的生苦啊、劳苦、病苦，这些确实忘记了。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在这里面呢，他这里面描述了这个中阴身的这个感受的痛苦。这个小猫啊，为了救他妈妈的灵魂，他看着他妈妈的这个灵魂在，他当然是用抽象的表达方式啊，在飘荡的过程当中，他想不能让我爱死去的妈，让我的妈妈离开我的，我无论如何要和死神经搏斗，从死神的阎罗王的手里面把我的妈妈抢救回来。那这个寓意蛮深刻，尤其和佛法结合的话，我认为呢，爱，慈悲的爱。那么对死者的爱的话，确实可以穿越来世的哈，然后让我们的父母亲呢，可以在来世享受人天善觉的安乐，这是最大的孝顺。那我们说，在人在中阴身的时候，到底会感受哪些痛苦呢？首先，我们说，人他是有神识和肉体结合而成的，是由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么组合而成。 那么这四个色相形式呢，十的话呢，又会有这个八个识哈，六识加摩那识和阿赖耶识，再加上呢和我们这个能够看得见的色受想行啊这些组成的。那么组成肉体的元素呢，又是四大地水火风。当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么地水火风会瓦解。怎么瓦解呢？首先，地大会融入水大，地大会融入水大，在灵命中人他会产生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当地大，因为地它是坚硬的这个法相的啊，水大化呢是潮湿的法相。当地大融入于水大的时候，灵命中人他会一种压迫感，遍及他全身，感觉呢内脏啊、骨节呀、沉重、滞闷、痛苦逼迫着他，他非常难以表达他这个痛苦的。当然，他表现的外向的话呢，是他的这个筋和肉会颤动啊，手呢会抽啊。那么第二个，水大融入火大，那么水大融入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在黎明中人他会表现出来一种冰冷的感觉，我们会感觉得到他呢，水大融入这个火大的时候的一种冰冷的感觉，就是说，任何暖呐、炉火呀都感受不到它的温暖，他外在的变化就是脸色灰白了，呼吸很急促了。喘气喘得很快啊，然后呢，他慢慢的话就是有发高烧这种状态，然后呢，最后呢，内脏呢，这个肢节呀，就感觉到好像被寸寸挖割一样的，面部开始通红等等之类的啊，是他从水大融入火大有这样的表现。那么还有火大融入风大，那么火大融入风大的时候的话，这个灵命中人他会感到像刀一样的烈风在吹着他，全身又被肢节化为微尘的剧痛，只要风吹过的地方，就是哇，这地方呢。他的骨肉如同说触到这个刀刃一样的节节破碎，痛苦难以形容。所以，我们不了解的话呢，就是很难体会到这个痛苦。但如果说学习了佛法之后，想到爱我们的父母亲啊，生我们的时候也感受了这样的痛苦，那么当他死亡的时候呢，又面临这样的痛苦，但是我们在旁边却一无所知。即便我们紧握着父母亲的手啊，眼看着他呢。慢慢的，慢慢的咽气。但是对于他的痛苦，我们确实无法深深的体会。但是通过佛经的描述，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那种病苦，那么病苦远远呢不及我们死亡这个痛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死亡，如同乌龟啊脱壳那样的痛苦的话，因此啊，在临命中人不管怎么样，表面看起来他的这个肤色也很好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都不要去碰他的皮肤，不要去移动他的身体，拥抱着他，那么或者在旁边哀嚎啊，因为我们当他四大分解的时候，我们轻轻的一个触碰他的皮肤，那么临命中人他的感觉呢，比他呢生的时候刀割的痛苦还要强烈。所以的话，在他临命终时，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就会讲到，无论如何不要给他穿衣服，也不要去给他擦身体，切忌搬动和哭泣，以及呢换衣服等等事宜的。不管他在死亡的临命终时，他是坐着的，或者仰卧着的，或者侧卧的，听其自然，不要随意搬动。因为当他临死这一刹那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如果我们轻轻的一个触碰或者拥抱他的身体，他的皮肤的话，他会由这个痛生恨。如此呢，这一念嗔心就会堕入到恶道当中去，地狱道当中去。因此，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亲人啊，走得足够的宁静，而且呢，了无牵挂。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他的临终的这个痛苦哈，接下来再来进一步说到，结合汉地丧事的传统，我们来谈谈以佛法立遗亡者，终身如此的痛苦。那么对于深爱着我们的妈妈，我们该怎么样去帮助她呢？依靠我们的爱，那么让父母亲如何得到他来世的安慰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丧事，汉地丧事传统，这种陋俗有没有可取之处？第一点，我们从临终前和死后两大方面来说。首先，临终前， 当父母亲奄奄一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本着人道主义，如果他送到医院去之后的话，我们都要进行抢救、输氧啊、输液呀等等之类的。那么临终者的心呢，在四大分解的时候就搞得乱七八糟的。他的修行境界本身，他如果说能够处于平静的状态当中呢，有修行的功夫，他能够念阿弥陀佛的哈。但是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动他的身体，那么病人将将死或者刚刚死的时候，是或者往生西方净土或者生这个入地狱的关键时刻，那么不要动他的身体。但是的话呢，我们会不断的触碰他的身体的，他会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极其痛苦的状态当中产生呢嗔心。所以呢，修行人在临命终时最好不要送往医院。今天我们学佛的道门有年迈的长者，那么或者还有年轻的，或者的话呢有中年的，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们道门的话，我希望今天这番道理哈，我不是从感情上来说，我真的会从道理上跟你们讲明白中阴身存在的。懂了之后的话，一定要接受这个道理。无论如何，如果真的爱我们的父母亲，想尽办法呢要阻拦这些，当父母亲临命终时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往医院送这样的念头，这是不对的做法的。那么呢，最好让他在家里面安静的迎接死亡，在足够的宁静安慰劝解的阿弥陀佛的念佛声当中安然走去逝去啊，这样是最好不过。第二个，那么临终前换衣服也是错误的，赶紧给他擦身体呀，因为他可能临终之后他四大分解，我们说会拉大便之类的啊，我们觉得很脏啊，然后的话觉得那对死者不尊重啊，不尊重，因此要把大便擦洗干净，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的话，我们说如果你要擦换洗的过程当中呢，惊动他的身体，他会感受痛苦，加重他的痛苦。我刚刚讲个比喻，就像说是乌龟啊，他这个肉体从那个壳脱出来的时候，那么的话呢，你又去用块大石头或者去摸那个乌龟的身体，肯定会增加了痛苦的。所以的话，顺其自然就好了，不要动它的啊。至少呢，等它过了一天吧，一夜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你可以给它洗澡、换衣服。身体变硬之后呢，用些热毛巾把它搭在那个它的胳膊肘，还有呢膝盖弯这个地方，慢慢的一会儿它就会变软的。变软之后的话，再给它马上呢换衣服就可以了，这个要注意的。所以呢，在很多生死大事上，大家不要一从世俗之见，就是学了佛的人有种坚强的心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应该提前跟爸爸妈妈商量好的，勇于和世俗抗争的。因为如果你妥协，这就是把你爸爸妈妈的这个来世来作为抵押的，会到地狱当中去的，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汉帝他这种说法说应该趁体有余温的话早点更衣，这是不对的，确实这种说法。那么的话呢，一段的忙活就把这个病人呢就是忙活死掉了。那在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病人他本来没事啊，在临命终之际，他的四大分解感觉那个痛苦，你又给他换衣服增加了痛苦，说不可以。那么一定要等身体一日一夜冷透之后，我刚说了，或者更长的时间你才可以更衣洗澡都可以，不要过早的翻动亡者的身体。当然我们说保持右胁卧的话，也是尽量呢在一日一夜之后也可以的。因为如果说亡者他没有正知正念，他平常没有习惯右胁卧，你给他突然摆成右胁卧的时候他很反感，那么顺其自然就可以的。等他一日一夜走完之后的话，那么你再给他呢摆成右胁卧的姿势，这个也不会下的恶趣哈。所以弘一大师在人生的最后也是这样说道，首先呢要让我们年迈的父母亲给他讲明那个道理啊，留遗嘱啊，在健康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就要写好。那么呢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能够贪执家人眷属财产，什么都不要牵挂的，在了无牵挂的心态当中安然的离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临终的时候刚说了，如果说是应该面息右胁卧啊，如果说是他呢平常没有习惯就算了，刚刚讲那个道理的啊。还有呢念佛，马上的话呢就要分班念佛。那么分班念佛的过程当中 因为病人心理很弱，一定要靠别人的帮助，如同呢一个牵引力推他一把。如果说附近有一些学佛的同道们组织助念团，马上把他请过来进助念，尤其咱们学会都有助念团的。那么的话，如果没有助念团，可以把自己家里面的人的话呢分成几班来念。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如果家里面都学佛都很好，如果家里面不学佛的话就很困难。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道门可以靠我们人格魅力。如果我是学佛的一个人，我人格魅力特别好的话，我通过我的人格魅力我的转变呢，也可以感动家人，慢慢的他们也可以带动他们学佛，所以在病人跟前轮流念佛也是可以的。那么念佛声音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也不要太快，不要太慢，字字分明，南无阿弥陀佛，句句清楚。那么使病人他自己能够随着念就更好了。如果他不能念的话，他能够静听别人念也是一样的。就说当他还没有走之前哈，我们就开始觉得他外气还没有断。还没有断，看他快不行了的话，就赶紧要组织人念佛了。那么呢，在当慢气慢慢的断的话，内气断的时候的话，他一直伴着这个佛号声在默念的话，对他往生呢有非常大的帮助。当然敲木鱼的时候和引磬的时候不要太尖锐啊，太尖锐之后的话，听着让人心神不宁。所以的话，用大引磬和大木鱼，这是弘一大师说的。接下来我们讲死后，那么死后呢，灵堂的摆设。我们从六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灵堂的摆设。那么灵堂的摆设，这是个灵堂，大家看了一个图片了哈，我们大家都这样子的。中间的话会放一个黑白的大大的图片的，然后的话呢，旁边呢写副对联这个对联是概述呢这个死者的生平的，然后呢旁边摆些花圈啊，或者说摆一些这个昏死的供啊等等之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古往今来啊，我今天也看了一下，就会呢设这个灵堂，那么灵堂呢扎一些白布啊，那么花圈呢，还有白花呀等等之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说灵堂的摆设来自于花圈，等等之类呢，这是我们的中国的习俗。那么这个习俗要不要尊重呢？可以尊重，但是有没有意义呢？没有太大的意义。现在我们说，我今天为了这个深入这个道理，我翻来覆去看了很多的中国习俗，就是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传统。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曾经想起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有个老奶奶吧，她的话就是说，她每次做，就是说是做饭的时候呢，切肉的时候吧，她会把肉切成两块儿，然后的话放在锅里面煮。后来她的那个女儿吧，看他妈妈呢，每次煮肉的时候，就是把肉呢一分为二啊，放在锅里面煮。后来这个女儿出嫁了，那么嫁出去之后呢，她每次，那么的话做饭的时候，她也是把肉呢切成两块儿。本来那个锅放得下一块肉，她也得切成两块儿。她的丈夫就很奇怪说：“你每次为什么要把这个肉切成两块儿呢？本来这个锅放得下的，你不用切成两块儿。”他说：“我妈妈就这个样子的，我从小到大就看我妈妈每次就把肉一分为二。”后来这个丈夫呢就有点较真儿了哈，就打电话问他这个婆婆了，就问他这个就是婆婆娘嘛，就说是你为什么丈母娘啊？说每次你以前在家的时候这个切肉的时候呢要一分为二呢？他丈母娘说我家锅小呀，铁锅小，放不下，所以的话我就到每次那个肉买回来呢就切成两半儿。哦，听到这个地方，那么的话呢？”我们就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很多时候习俗的沿袭不代表一定是正确的。那么同样的，古往今来哈，那我们觉得，我们相信今天在座的我们，你们家里面没经历过死者的几乎没有吧？那么要么我们的爸爸妈妈死掉了，爷爷奶奶死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至少是呢经历了好几个这个，就说是布置呢死者这个灵堂的。还有那哭丧啊、花圈呀、啊，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情况的，对不对呢？是不对的。就像我刚才说到了，他会遵循一种习惯，那么这个习惯对不对？所以的话，我今天就刨根问底的，我确实看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传统？我不是站在佛法角度来批判他，但是我只是要刨根问底的问这个习俗的，那么这个习俗有没有科学根据呢？一点都没有的。完全是对于死者的一种哀悼，一种怀念。 很多时候就这样子，从南北朝，然后的话呢，后来在明清时代都这样子的。那么后来，那我想说，比如说这个灵堂的摆设，那么为什么要披麻戴孝？当然，今天也看到很多的中国习俗大全哈。那么披麻戴孝，他也讲了很多，那这个可不可信？咱们先放开一边不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白布啊，这些都是表达对死者的哀悼。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灵堂的时候，上次也说了，那么的话呢，如果遵循这个传统啊。那么你可以设灵堂，那设也可以，不设也可以。重要的是说设佛堂，为什么呢？因为灵堂用白布扎上呀，或者话呢给他呢搞个花圈儿啊，那表达什么嘛？就是表达一种哀思。那表达哀思又怎么样？我刚说了，爱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感受那种我们不可知的痛苦，谁都没有死，我们都死过，但是忘掉了那种痛苦的。现在话呢，扎个灵堂，扎得光面堂皇的。给谁看呢？给世人看，很风光的，那也是表达我们活着那种哀思呀。但是这种行为对于亡者有没有帮助？我们在前面说到了生命的意义，也讲到来生存在的意义，完全是以因缘来论证的啊，不是一种的空洞的说教的。人为什么会流转？因为我有我执第六意识，只有我的第六意识。那既然是只为我的第六意识，那么这个第六意识通过火能焚烧掉吗？通过水能淹没掉吗？不能。所以的话呢，火葬、水葬、天葬、土葬都不能够使我们的只为我的第六意识的话呢消融，只能够令我们的肉体瓦解，变成一具白骨。甚至呢变成灰，但是我们的神识依然在火化里面、火葬里面、在土葬里面、在水葬里面，它都不能够消融，因为呢，只为我的第六意识的唯品不是火，是什么？是无我的空性智慧。就像说光明的唯品是黑暗，那同样的道理呀。那么我们说是你火葬、水葬、土葬。将只为我的第六意识是消亡不掉的，因此为什么没有流转呢？但是众生不知呀。当我们披麻戴孝，我曾经披麻戴孝过，为我的奶奶守过灵堂的。当时很小啊，不懂啊，跪在跟前的时候的话呢，还嘻嘻哈哈在笑；即便披麻戴孝的时候，跪在双脚麻木的时候，总盼着说赶紧结束吧。那么的话，我们内心当中呢，对于死亡的无知，根本不知道。爱我们的父母亲正在感受难以言喻的痛苦，所以呢，这个灵堂的规矩啊，上次说就要改一改，改成什么呢？在遗像上面挂一个佛像、三圣像，然后呢，供桌上摆剃盏灯，不要摆什么猪肉头啊，不要摆荤食，摆素食。这个供素食呢，是供十方诸佛菩萨的。剃盏灯的话呢，也是给亡者呢为未来点明哈，就是点燃他的黑暗，而起来的人呢，不要哭。要念阿弥陀佛，这样子来做灵堂的摆设。第二个哭丧。那么今天的话呢，我特意呢也是确实查了一下中国民俗大全，还有哭丧这种形式哈。那么确实会哭，不哭不孝顺，并且的话呢会放哀乐，制造一种呢非常很悲的那种气氛，使来的人的话呢，悼念的人呢不得不哭。其实这个哭丧是表达孝顺的一种表现，然而对死者有意义吗？没有。我们刚分析了，只为我的第六意识呀，水不能没，火不能烧，土不能葬。当我们在哭的时候，会牵动死者的神识，他的心会更痛。当我们掉的眼泪啊，如同冰淇一样的会掉在身上，非常的痛苦。所以呢，那我们说，我们这个哭丧的话呢，是表达一种呢笑，传达一种笑的信息。那么什么叫孝呢？在这个孝顺过程当中，我们要孝养父母亲的法身、色身等等之类的。但是有没有呢？没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我们不要哭哈，不要哭。那么呢，在《正法念处经》，佛陀也说到了：当亡者闻其悲涕哭泣之声，夜风吹，那么呢，令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本来，比如说我特别。挺平静的。由于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我面前哭了，一下子牵动了的神识， 让天道神识之后，依靠这个叶峰，我就到了另外一个三个区当中去的。乐邦人类也说，多见世人为恩爱故，巨头哭泣不思救度，苦哉苦哉，名为恶知识，恩爱所牵，堕了恶道，无解脱期。爱不重不生说婆，从十二缘起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因为爱所以才会有生老死。那么呢，在临终之际，因为一念的爱的牵引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的眷属其实我的恶知识来是我的命之后，那么我就堕了恶道了。念佛经也这样说到的，若病重将终之际，亲属不得垂泪哭泣，即发嗟叹懊恼之声。哎，怎么走了呢？哎，怎么的话这么年轻的走了呢？这些都不可以的，会祸乱这个亡者的心神，失去正念，才有丝毫念世间心变成挂碍，哪怕一刹那的贪念世间的心就成为有挂碍。所以心经说，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么我们说有挂碍，那么就有恐怖，有恐怖就有颠倒梦想，这一念的颠倒梦想就不得解脱，就入了轮回。因此就像说一个亡者，他本身呢很难解脱，现在我们让他背了五十斤的东西，他更难解脱了。这到底是爱还是害他呢？那么下面来看，我们说汉帝通过这个哭丧呢，我就引发出了一个问题了。汉帝的有一些烧纸钱、花圈、吹唢呐、扎纸人、纸马、纸电视，甚至请戏班子来唱戏，非常大的声音哦。那么对亡人到底有何意义？我们来分析一下的。那么我们说烧纸钱呢是冥币。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看我妈妈烧纸钱的时候，给爷爷奶奶说：“你们不缺钱花，我给你们烧钱了。”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他们去哪里需要用这个钱呢？这个东西在哪个地方可以当钱用呢？”我妈妈说：“在地狱，在冥界。”我说：“难道所有的人死了都去冥界吗？”我妈妈说：“不知道。”我风俗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呐。那么在清明节的时候也好，那来自于平常，我们说头七、二七、三七、四七，每个七我们都会给他泼水碗，然后呢给他烧纸钱，还说的话我多烧一点点，你们不要来抢哈。但我一直就很疑惑这个问题，从小的时候我就在疑惑这个问题。我说的话，难道爱我们的爷爷奶奶一定就到地狱里面去了吗？难道除了人间和地狱就没有别的地方了吗？又不说地狱不存在吗？为什么还要烧纸钱呢？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我问老师，老师也回答不上来，我问年长的爷爷奶奶，谁也回答不上来，即便有最有知识学问的人也回答不上来我的问题。大家说那遵循这个习俗就对了。其实现在学了佛就知道的哈，人很矛盾，一方面说是我不相信有前生后世，一方面死了之后呢很奇怪的烧纸钱、吹唢呐，那吹的那悲催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砸吹，你还演戏的话呢所有的人都听得见，吵得不得了。那么呢还有的话呢砸纸人、纸马、纸电视，说哎你到阴间去你好好看电视，我知道你爱看电视，我再给他整个洗衣机。很奇怪的啊，这个原因什么呢？这个原因的话，中国秦朝，比如说最开始秦朝之后，他死了之后有些陪葬、殉葬，来自于这个。当时当然是用一些什么羊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人活活的死埋哈。你看兵马俑，秦兵马俑，他有一些殉葬的一个理念。那么害怕亡者太寂寞，或者说表达一种哀思呢，活活的用活人来殉葬的也有的。当然的话呢，通过一些这个兵马俑，你看他也殉葬的也有的，陪葬品很多。那么后来我们说是扎纸人呢、纸马、纸电视，这个也是源于一种殉葬的这个理念哈。那么的话，到底死亡是什么一回事，很多人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说扎纸人、纸马、纸电视，觉得呢人是一个很理性的动物，很理性的。那么一方面崇尚科学，但是一方面又不得不呢形成这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些风俗习惯的。所以只要刨根问底的话，这个东西是站不住脚跟的。你说呢，表达我们的哀思，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很好理解的哈。但是的话呢，我们在烧的过程当中说 我给多少一点点啊，你们不要来抢啊，你们大家都有份儿。然后的话呢，说你爱看电视，生前都爱看电视，现在换我给你烧个电视机，你好好看电视。他去哪里看电视去？所以他到底这个地方来说的时候，人死了去哪里哦？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难道是诅咒我们的祖先都去地狱里面去了吗？都得用冥币吗？因为天界不会用纸钱，因为天界不用画圈儿，因为天界不用纸人儿，不会用纸马，不会用纸电视。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的话，这些地方呢，我们好好思考一下。你可以用这个习俗表达你的哀思，但是我们说花这么多钱呢，因为做纸人、纸马、纸电视、替人驱鬼啦，都需要钱的哈。那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这个钱？从我们学佛的意义来说，因为他呢，在中阴身死的时候，所有的业在哪里啊？在第八识里面，阿赖耶识里面，这个肉体是水火和水可以粉烧掉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既然业只有在阿赖耶识里面，那咱们扎纸人、扎纸马、扎纸电视，他享用得了吗？是不是没有的啦？甚至的话呢，用一些活人来进祭祀啊。或者说杀羊来进祭祀，那这些恶业全都呢，在亡人的阿赖耶识当中又增加了一份罪业的，他怎么能解脱？第三个方面，那么死后何时能够处理这个遗体？从死者断气到火化这个遗体，中间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这个中阴身就是中阴身，那么在这个中阴身的话，我们说至少呢。要3天到4天再处理会好一些哈，因为他的神识如果执着的话，其实呢，有的人对尸体特别执着的，身体特别执着的，可能3天4天都没有走。如果说你草草了了的把他去火化的话，那么他会感受这个痛苦的。所以有的殡仪馆呢，他在火化遗体的时候，工人呢也会听到焚尸炉里面传出哭声啊，在那个殡仪馆里面的话，也会传出一些哭声，这个很正常的。什么原因呢？痛啊！他执着这个身体没有走啊，你放在冰箱里面冻着呀，他执着这个身体呀，所以他就感受痛，感受痛。那么的话呢，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就是说有的人也说啊，人在被火化的时候特别没有尊严呐、啊。当他那个尸体啊，送到焚尸炉里面去的时候呢，用脚踢，咔啦，往里面一扔就扔进去了，看着自己心爱的父母亲。空中一下就掉到那个焚尸炉里面去，他说心都碎掉了。我说这个心碎掉还不算什么，如果你当你知道你父母亲在地狱里面感受那个千刀万剐的痛苦，你想死的心都会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了知呀。最好呢，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呢多放些时日会好些哈。如果实在是没有条件呢，那么至少经过法务日报也说了嘛，3天4天的处理遗体是比较好的。那么下面来说，第四个方面，不要杀生来祭祀亡人。刚刚已经说了啊，那么同我们说是很多地方有杀生祭祀的恶习，这属于外道的见解。外道里面呢，他有些杀生来祭祀，这个恶习是有的。那乃至于我们清明节也会呢买一个猪头啊，那么的话放在呢公墓面前的，这个都是一种恶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你们可以刨根问底一下的。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后来学佛才知道答案的。所以这个杀生祭祀的话，那么是不对的啊，是来自一种外道的一个见解的，或者说表达对这个我们的父母亲的一种哀悼，说是他们呢平常活着爱吃肉，那现在我给你拿点肉来，就这个意思，这个呢是不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来讲的时候，因为上次也讲了。为什么有杀生呢？是来自于有地位的人死了之后，杀活人作为陪葬嘛。那现在话题是杀旁人作为祭祀，就表示他蛮有地位的。我现在呢，用比较这个就说是你不再寂寞了，然后找个旁人陪着你啊，是这样子。所以这种行为很愚痴，过失也很大。那么在辟易经上也讲个公案嘛，说佛陀和阿难来到河边儿，首先见到500个恶鬼歌咏而行，后来又见到几百个人啼哭而过。那阿难问佛陀说：“那么恶鬼为什么欢歌呢？人为什么哭呢？”佛告阿难说：“那么这些恶鬼虽然说因为恶业都是恶道嘛，那现在他们加入他们做善事，他们马上呢 就要解脱了，所以高兴的唱歌。那些人的家人的话呢，不为他们做佛法、做善法，他们马上为他们杀生济世，他们有大火逼迫，说他们地苦。这个地方尤其我们前面第五堂课讲到了来世往生净土的意义和这个前生后世存在的理由哈。那么大家知道的就是阿赖耶识，人在阿赖耶识的流转，说你为我造恶业，我在这个世上的话呢，肯定会积攒这一笔的。就像回向一样的，我能得到啊，也是这样的理由。好，那么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再杀这个亡人啊，不要再杀生了，即是亡人的，要清楚的，多行行善法。第五个方面，有没有必要铺张浪费买墓地呢？我觉得这个很现实，这个问题特别现实。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买个公墓啊，就是风水比较好的，地段比较好的，可能要就是要几万块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父母亲双葬的话呢，那个双墓呢更贵，好的骨灰盒呢也要几万块钱。那么在这个情况要不要呢？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是首先呢，上次老人家的观点是说，这些钱哈、啊，不如说用来给亡人放生、印经旗、刻 money 石、造佛像，这样对亡者能够获得利，他能够转生这个善趣的。那么的话呢，我们可能买公墓呢，一方面是为了博得这个孝子的虚名吧。但是的话，上次后面也说了，如果说是遵循世间的传统，为了表达清明节我们要扫个墓，春节要去扫个墓，对不对？你说连寄托哀思的一个地方没有吧，也说不过去。那你搞个墓也行，但是呢，没有必要买个特别特别特别贵的。尤其他们找一个风水先生说看看这个墓地，说这个墓地你买吧，买来之后你一下子孙会发达。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去买这个墓地的啊。其实没有必要的啊。那么的话呢，我首先讲庄子的一个公案，讲了这个庄子公案，我再来讲墓地和风水的关系。好，讲这两个方面。首先呢，庄子的话，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弟子准备厚葬他嘛。那庄子呢，以讥讽的口吻说："我以天地为棺呢，就是为棺材吧。那日月为帘壁，星辰为珠玑，万物呢为这个就说是寄送为礼物一样的。那我的葬具难道不完备吗？不丰盛吗？"弟子们说："哎，我还是担心老鹰把你吃掉你的身体啊，还是做个棺材埋在地下吧。"后来庄子说："那我的身体埋在地下会被老鹰吃呀，那么在地下的话呢会被蚂蚁吃，所以的话没有必要，反正都是被动物吃啊，没有必要把鸟的食物呢偷过来给蚂蚁吃。"那这个地方呢表达了庄子的一种豁达的对这个死亡的态度。后来的话，我们说是也是依靠他吧。当然呢，说红白喜事，这个白事儿丧事呢当成喜事，为什么当成喜事？也是说人呢寿终正寝，寿终正寝嘛。那么死亡的话，只不过呢，庄子后面会说到了嘛，是表达一种豁达的态度，所以叫这个白喜事儿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是有一些偏颇的地方，后面我会再分析。接下来我来讲墓地风水。那么，墓地和风水到底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买个？因为我听到很多居士，就会说买一个特好的一个墓地。我在这个地方呢，必须要讲一下墓地与风水的关系 大家知道的，上师在禅定修心里面讲到修行的时候，确实是要看风水的，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修禅定呢，要看这个地形的、地势的；修西登怀柱的时候呢，确实要看这个地形的。那么的话，我们说风水呢？和我们的修行确实有个能与水的关系，这个不否认。但是，一个好的墓地，风水好的墓地，一定对我们子孙会发达吗？什么叫好的墓地呢？给大家讲个公案啊，再讲一下道理的。一个公案呢是来自这样子的：曾经有一个这个风水先生啊，他急急忙忙的赶路啊，那么的话在路途当中呢，走得太着急了。就很渴，走到一户人家，他找老先生说："给我一碗水喝吧，我渴。"老先生呢，就给他一碗呢水，遗憾的是上面飘着几个麦秆。风水先生一看就心里很不乐意，说："给我一碗水，上面还飘着几个麦秆哈，就是麦子的那个秆嘛，对我极其不尊重的。"于是呢。他就很不开心的把这碗水喝下去了，当时就发恶愿，我要整你。喝完这碗水之后，他就假装呢，对这个老先生说："我看你对我很蛮好啊，给我一碗水喝，为了报答你的恩德，这样吧， 我看你年纪也不大，也蛮年长的。我给你这宽块地啊，给你宽块风水宝地，保证你子孙发达。于是呢，他给他看了一块绝地。什么叫绝地？绝子孙后代的地，绝财富的地。啊，当然了，那个老先生也不知道了，就很欢喜，说你好呀，那你给我看块地的话，那我就，以后告诉我的，他就给他的这个儿子嘱咐说，啊，风水先生给我看了块风水宝地啊，以后我死了就把我买一块埋在这个地里面的。不久呢，这个老先生呢就走了哈。走了之后的话，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风水先生呢。他呢，给自己看了一块宝地啊，给自己看了块宝地。那么的话呢，几年之后，他就说是，对，好像这个故事中间不太对。他另外一个后来有一次，风水先生又经过这个村庄吧，第二次赶路，经过这个村庄的话呢，又去要水喝。那么另外一个村民啊，给他一碗干干净净的白开水吧，好像是这样子的。他为了感恩他呢，就给他看了块风水宝地，正儿八经的风水宝地，说你会发财的，那你最终会发达的。几年之后，风水先生第三次经过呢这个村庄，那经过这个村庄之后很有意思，被他看成绝地的那户人家呀，他的那个先就是说那老先生确实死了哈。他家子孙发达的不得了哦，人丁兴旺。那人丁兴旺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呢，给他看好的风水宝地那户人家呢，家庭很衰败。哎，他特纳闷儿，说明明我给那个老先生看的是块绝地，他家咋那么好呢？明明我给那家看的是一块风水宝地，他家咋那么衰败呢？他想不明白了。我的风水是从来都不失手的，今天我咋看走眼了呢？他特好奇，他就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前往呢，给他看中绝地的那户人家敲门，去问他的长子，说你爸爸走了之后有没有交代什么呀？怎么你家咋那么好呢？不对呀，我给你看的是绝地。后来的话，他的那个长子说："你为什么给我们家看绝地呢？这是因为你爸爸欺负我呀，给我一碗水喝，上面飘着几个麦秆儿，就是麦秸哈。"他长子哈哈笑说："不对的，我们这边是这样子的一个风俗，当走路啊走远了，着急忙慌、风尘仆仆的时候，你喝水喝得太急了之后的话，会怎么样？对你身体会不好的，你可能会死掉的。"所以呢，我们放点麦秆的目的是让你缓缓的喝，慢慢的喝，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水分，而不至于说是生病。哦，他一听的话呢，说这么个缘故呀，我给你看的是绝地的，想不到你家咋那么好呢？风水先生想不明白了。那么的话呢，风水先生又跑到另外一家一户人家去问说，我明明给你看的是宝地，你们家咋那么样的衰败呢？他说的话，我家起了坏心眼儿呀，总是的话呢，不干好事儿。好，通过这个地方，其实我认为呢，风水先生呢，现在还没想明白啊，这是个事件的故事。但是我可以通过唯识的观点给他解释了，末地和风水的关系。那么在就是什么来着？我们看想一想那本书叫《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里面讲到的，对。那么的话，我们说是会，就说积阴德，会有这种说法的积阴德。那么我们说一块好的墓地，说是风水好，其实不然的，还不如说积阴德。如果说为了子孙发达的话呢，那我们说是积阴德特别重要，并且呢心好，一切就好。比如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祖孙他们都行善积德。就像了凡四训，本来要断子绝孙的，但他没有断子绝孙，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风水就是心上的。当然，我不否认风水有一定的助缘，对不对？那么的话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好的风水是心啊，一颗闲散的心，一颗利他的菩提心。那么咱们不说菩提心了，有点高了，就是说一颗闲散的心吧。你这么一颗与人为乐的心，那你就会感到呢，你家子孙发达的。 不写赢，对不对？然后的话，就像那个《了凡四训》里面所讲到的，他就会不断的增长福报。所以积阴德，我们真正的给子孙后代的这个最好的风水、最好的目的就是积阴德，叫大家都行善。从唯识的观点来讲是这样子的，万法唯识嘛，唯心嘛，一切呢就是随心而转的。如果即便是风水先生看到了一块好的目的，从一个好的目的来讲呢，从风水来讲的话，确实对我们可能来讲有一定的助缘哈，不否认的。但如果说子孙都造恶业，能好吗？好不到哪去的呀，早晚会败的。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子孙最好的财产，就是呢，让他们养德积德，这个很重要。同样的，我们大家掏10万8万的去买块墨地，说风水好，那还不如说的话呢，我们说是把这个钱上供下士，配福报，配山供养三宝，甚至的话，我们大家行善，这个心善的风水就转了的，一定会转的。接下来的话呢，第六个方面，不能够借这个伤势聚敛钱财。这个呢有点白事哈，我们知道现在的话呢，红白喜事很可怕，几百块钱现在都是一送礼就送几百块钱，100块钱拿不出手了。那么借此呢，生日、结婚呢，或者说丧事来敛财的不少这种想法。那么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次这个地方也讲了一下白事，把丧事称为白事，称为喜事儿，它的来历是什么？也是来自于庄子。那庄子的这个妻子死了之后的话，庄子呢一边敲着盆一边唱歌，他的好友惠子说："你的妻子生活了一辈子呀，她死了你这么开心不合理吧？"庄子说："人出生是自然规律，人死亡也是自然规律。那生死就像说春夏秋冬的交替一样的，死去的人安然的躺在天地之间。如果说我为他而哭泣的话，那就是不知天命的愚者了。"所以呢，按照庄子的观点来讲，死呢也是快乐事情，就叫白事儿。这个来源，但是现在我们学了佛之后，其实不对的哈。为什么不对？他说，死去的人安稳的躺卧在天地之间，首先，爱我的爸爸妈妈去了之后，他真的安稳吗？你怎么知道他安稳呢？就像曾经庄子说的："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同样的，你不是死去的人，你怎么知道人死去人是安稳的呢？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呢，看见是豁达的态度啊。其实呢，我觉得呢，也是表达了对死亡的无知来着。你怎么敢肯定死去的人一定是安稳的？很多人，别看你现在今天是科学家，今天我们听课的肯定是博士后，但是你对死亡真的不知道，一无所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死者的痛苦，而大发呢死亡之财呀，敛财呀。如果说真的呢，通过这个，办一些丧事，一些人际往来呀，送了点钱过来哈，礼钱呢，这个礼钱应该怎么样？完全呢给亡人做功德的，不能够自己用，亡财特别可怕。我们出家人呢，那么的话呢，即便给亡人超度了，我们都不敢享用亡财的，很害怕，怕亡者找到咱们的。所以呢，很多人的话，我们说亡者很吝啬嘛，他的中阴身有他心通的，他会看着你怎么用这个钱财的。所以我知道的，比如说有些那个，老干部啊，他们死了之后，他们本来一辈子有积蓄，然后呢，家人的话把他积蓄给瓜分了。不但如此呢，把他的礼钱呢还给分了，根本就不该做佛事的。想想看啊，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死者他希望你用佛法去救赎他的来世，照亮他的中阴道。但是呢，我们因为贪心，还说我们是他的爱孝子啊，把他的钱财给瓜分了。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亡者的中阴身也会报复他们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些非常的不吉祥的事情会发生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死人的钱是不敢用的，一定的话呢，要给他磕妈你死哈。那么怎么来做佛事呢？第三个方面，刚刚讲到了我们汉地的一些非常不儒法的传统，希望今天到我们真的一定要发个坚定的决心，无论多么样的这个陋俗存在的话，希望能够冲破这个习俗哈，有这个决心的，只要你发这个愿，我相信一定会成的。那么呢，我们说到底49天之内为亡者做哪些事情呢？接下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一要挂金旗， 一般呢，山米长的算一面金旗，我们说有小的和大的金旗的。那么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至少要挂100面以上的金旗。其实金旗不算贵的，大家知道武侯祠里边的金旗，那么的话呢，100面也就几百块钱了哈。我们说1000次的金旗也就200块钱吧，好像是不算贵的。那么只不过金旗呢要砸舌头哈，要砸舌头，就是表示风吹过呢在念咒。那么金旗呢应该挂在清净的地方，不要挂在树上，因为树上有树神啊。旱地找这样的地方比较困难吧，但是的话呢，尽量的可以找吧，找神山哈，挂金旗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要挂金旗呢？根据呢，我们说金旗的功德也讲到，因为金旗一般是六字大明咒，那么六字大明咒它本身是妙览册，无人能够尽宣起一遍的微妙功德于万一，所以微风吹过一次，嗡嘛呢呗咪哄这个金旗的功德，山摄一切诸佛也没办法衡量得尽的。那么一方面，这个金旗要竖立大山之巅峰。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山上居住的野兽、鸟类、昆虫，甚至微细生命，它都可以往生观音刹土，获证菩提。如果说悬挂于这个河面上哈，还有的话呢，这个江河的上面的话呢，流水所到之处，饮用这个水的生命呢，都能够从恶趣解脱，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尤其是恨死的，如果在这个地方总出车祸是恨死的，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挂金旗的啊，超度亡者。那么悬挂于高山风口的位置的话，风吹过的地方呢，那么一些众生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如果说我们说恨死那个地方出车祸的地方高速公路，如果你不挂金旗的话，他每个7天那个就是恨死的那个。亡者的神识它就会出现的，那么由于他很痛苦啊，他就会作祟的话呢，这个地方司机呢总是频频的出车祸，所以呢如果说是想不出车祸的话，那么要么请高僧大德来超度这个亡灵，要么的话呢这个地方挂金旗哈。那么如果在草原上挂金旗呢，草原当中生存的一切生命都能够播下解脱的种子，往生极乐国土。桥梁大道两旁挂金旗，那么经过的一切有情终有一日会往生观音刹土和极乐世界。那么甚至说在一处能够看得见很罪孽深重的这个屠夫的地方，一个小山吧，那么你挂一个金旗的话，被这个屠夫所宰杀众生都能够获得善趣之果报，功德很大的。那么因此的话，中阴道上啊，无论是生前有权有势的官员，富有一国的君王，还说拥有众多亲戚朋友的豪族大姓，都不如说那么一位无才无艺的老妇人给他挂面金旗的意义重大。这样的话，他能够依靠这个金旗的功德，在中阴道呢，那么就可以依靠他仰仗他呢走过中阴道。所以在藏族人的信念里面啊，人人都相信死后的中阴期间，在亡灵7049天之中祈祷观音菩萨，念诵六字大明咒，科玛尼什供油灯，广做布施，可以从恶趣深渊当中呢得以救度，断绝中阴恐怖。再没有能力的藏族人，对于死后的愿望，即便也没什么安排，但为他刮金旗，不管怎么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交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呢，所以呢我们说如果不挂金旗的话，是一生巨大失败和的遗憾。金旗和玛尼石成了藏族文化的灵魂和代表，原因在这个地方的啊。好，接下来第二个要供灯。人呢死后49天之内，白天夜晚不要中断的要供灯。如果你条件允许，学院的1000盏灯350块钱，有个大供灯房的哈，350块钱的。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条件再困难呢，每天供7盏灯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当我们条件允许，我刚说了1000盏灯许愿是350块钱嘛，那更好了哈。人死了之后，就是要在尸体旁边呢，头顶上放7盏灯或者1盏灯，这样亡者能够获得解脱。为什么呢？伽马郎巴呢还有拉玛郎巴等佛藏大师在中阴解脱的时候也说到，如果说不点灯呢，他们会有一种黑暗的感觉。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说要点灯。点灯的话，可以获得是种光明啊，太阳的光明、月亮的光明、天人的光明和佛的光明。然后再来说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会获得几种光明、四种光明。那获得四种光明，再来看一下，在文解脱上次也讲到说，嗔恨心重的人，死后会在油锅里面煎炸。如果说生前供过灯，他就不会感受这个痛苦。如果贪心比较重的人的话，就会见到恶人、恶鬼等景象。那么供灯的功德要让他远离恶业，转成净土。如果痴心比较重，身体会下沉，处在黑暗当中。那么点灯的力量呢，就如同说有人拿着电筒给他带路，使他远离危险，不堕落。那么骄慢之人， 听到妖魔鬼怪的恐怖之声，不会生气堕落。点灯的时候，点灯的时候是他们保护他们呢，远离这些不善的声音哈。疑心重的人会遭受冰气的伤害，但是的话呢，我们说生前供灯的利益呢，使他身处于光明当中，避开冰刃的伤害。真的一定要供灯来着，好像学员我们说是350、1000块钱嘛，哎，350块钱1000盏灯的是可以供的这些，所以道门很多不明白哈，然后这些佛事都不做啊，不应该的，一定要通过这个就是供灯啊、金旗啊来利益王者。第三个要念经，那么念经呢，当然的话我们说现在这个，比如说去助念团队。只念阿弥陀佛，那么待会我会特意讲到咱们上师编撰的这个助念往生仪轨的功德哈，就是说如果你有信心呢，最好是念助念往生仪轨，待会我特意会讲这个的。那么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念其他的经典，甚至呢只念阿弥陀佛都可以，都可以的。那么最好的话，在临死前呢，能够念完100万遍阿弥陀佛名号，比如我们今天在座道门，我们每位道友能不能发愿念100万遍阿弥陀佛名号，这是给自己一个解脱的保障哈。然后呢，给我们的王子，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啊，也是呢，请身众念过100万遍阿弥陀佛名号的。那么有条件的呢，或者说请王子僧人为王者念一遍大藏经，我们这边一般就是说会请那个有钱的人的话，会请僧众啊念49天的文解脱，请僧众念49天的文解脱要10000块钱的哈，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是如果你有条件完全可以的，如果说条件太差的话，至少呢要念几部经也是要念的。那么第四个呢，注意时效性，就说人呢、啊他死后每个7天嘛，要重新感受一次死亡的痛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般呢时效性就指的是49天要做佛事。好，接下来我提个问题，为什么超度亡人一定要在49天以内？那么过了49天难道就没有用了吗？那么这个时效性为什么一定49天？给大家解释一下，观音中阴身的话呢有不同的说法的。那么我们说是在大毗婆沙师啊，就说是我们说婆沙师，就是说是毗婆沙师啊。那么他有不中的论述，他讲到说，有的呢一些中有的时候的话，他呢不一定是说49天，那么有可能呢马上的话呢就往生了，即投生了，不是往生，投生的话呢，因此呢也不一定是49天。那么很多论述，大部分的论述都说顶多呢49天，继续49天。为什么？因为中阴身很微薄，很微脆的这个一生身，最多能够住7天。就像那个风筝哦，它是纸糊的风筝。那么的话，它呢在风中吹的时候，顶多呢能够支持几天。那如果说是太高，风太大了，那个风筝就破了，哈，一样的道理的。7天之后呢，这个一生身啊，它必定生灭的。最长的时间7至49天，过了之后，那么这个一生身它就维持不了了。很微薄，很微脆，那他必定要投生。所以的话，中阴身呢是暂时起的，叫他不是中阴身，他不是属于已经生了，他还没生。那么的话，他正要去生，所以他呢，如果已经生了，我已经变成了这个老虎啊、猫的话呢，已经有稳定性了。我还没变的时候就没有稳定性。所以的话呢，这个地方49天原因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哈。那么释有尊者呢，他说顶多7天。那法救大德呢也说，他其实呢也不一定7天了，没有定线的，也没有说一定49天，有可能是根据因缘来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是49天，有的时候呢是比如说龙王转轮王的中有生的话是人寿80岁，然后呢有的时候像那个3年都没有投胎的，那么也有这种情况的，业力不可思议哈。总之呢，大家了解。我们一般的传统说法是7至49天，所以民间那个传统说法蛮吻合佛经的论点的说法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不否认有特殊业力所感现的那个3年了，甚至呢，就说是100年投生的也有的哈。那么春节懂了这个道理之后，春节和清明节祭祖，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此后的每个周年忌日啊，我们要做佛事的。都要念经供灯和放生。当然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不好，忘掉了。在周年祭祖的时候，我们顶多呢放个鞭炮呀，都不会再念经。作为佛教徒，尽量的以佛教来进行持。如果去供墨的话，要大声的念阿弥陀佛啊，那么的话来超度有缘的这些众生的，供灯和放生都要行持的。那么的话上次讲这样说，有的出家人的父母亲去世了，交息前请示中念经以后，每年周年的忌日也不再管了，这个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那么每天都要回向，像我今天我们大家共修了，我们今天一起要为我们的亡人回向，对不对？哈，然后的话，另外呢，而且的话，我们说是在那个每年的忌日的都要呢，在大型的做些佛事，这个特别重要的。 因此，关心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做一些善法。教王经也说嘛，国王死的时候，权势呀、受用啊、眷属都带不走，唯有前世的业会如影随形。所以在相处当中，我们爱亲人的这个贪心啊，会积攒在阿赖耶识当中。但是，我们爱亲人的那个财产呐、啊，那些所有的一切都带不走的啊。那么，只有善法才有用的。相对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此懂了这个道理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死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好准备，好好的念佛，那么平常的好好的修炼，同时的话呢，这个时候修好之后，才能够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啊。接下来第三个方面，藏族的民俗对亡者有很大的利益。那么藏族的民俗有哪些民俗呢？一方面的话，我们说是他们会给他们这个亲家人的话，修一些这个就是刚讲了文解脱呀，然后的话细解脱呀，这些佛藏法会有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尤其我们说是文武百尊呢、啊，文武百尊这个过程当中，上次两个公案，这个西藏老太太的公案的，他主要是看见过一次这个文武百尊的唐卡。那么一次因缘的话，当中阴生现前的时候，他居然认出来了，后来就解脱，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会讲到有些法性中阴啊，还有很多这个中阴，尤其是密宗在六中阴当中，上师老人家有本书翻译的《大门心要》哈，以后有因缘大家都会学到的。上师都给我们学院的汉生们呢传讲过一遍的，你们肯定会有因缘听到这个秘法，只要修完加行。那么以后的话，很多窍诀在里面，这个地方呢不便于说，那我只能暂时这样说到的哈。第四个方面，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这个地方必须给大家讲明白的啊。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很多时候大家混淆了概念，认为说中阴身是鬼，说头七会回魂嘛，是不是俗人的说法，回魂的时候呢说有鬼哈，不对的，中阴身不是鬼。今天我必须在这个地方打破大家的迷信的说法，全都给用理性的观点来打破啊。首先呢，第一个，中阴身是不是鬼？很多说爷爷奶奶死了之后，爸爸妈妈死了，害怕说鬼会来找到，怎么可能呢？中阴身不属于鬼哦，中阴身不属于五趣，在居舍论讲到的趣是所向往所去的地方，比如说五趣，我们说天人、阿修罗、三恶趣嘛哈，旁生恶鬼、地狱。那如果说去的话呢，是所去往的地方，但中阴身是能去往的，叫能往。中阴身的话，它不是五趣。因为他还没有投生呢，那五趣的话呢是已经显现了，投生那个地方已经出来了，所以的话呢中有不是五趣，那中有连五趣都不是，那中有生肯定不是鬼道咯。道门你们认为中阴身是鬼，错误的。但是不对，中阴身我听到鬼在叫，那什么鬼在叫？下面来一个给破掉。说有的时候说很多人讥嫌佛教是迷信，现在我们看起来世间很多人都是没有科学的说法的，甚至的话呢他们更迷信，完全的话连怀疑都没有产生过。中阴身怎么是鬼嘛？咱们一个人给破完的哈。那么说到中阴身连鬼都不是，你该烧纸钱啊，什么扎纸人啊，很可笑，真的不对。我可以尊重这个传统和习俗，但是的话不代表呢它是正确的。第二个，中有生，中有死了，人死了之后嘛哈，人死了之后他还没投生，有个中阴身嘛。那么中阴身在世生当中呢属于哪种生？我们知道《金刚经》是开卵施化四种生，那么中阴身到底属于什么生呢？属于化生。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把结论告诉你们哈。为什么属于化生呢？因为中阴身它是在那个时有，时有就有一刹那，一气不来就下世了嘛。时有是一刹那，然后在那个后世的生有之前还没投胎嘛。生有是什么呢？是我呢看到父亲母亲在交合的时候，我的神识入了胎，那一刹那形成了那个受精卵的时候叫生有。那生有和那个实有中间呢有个中有，中有是化生的。什么叫化生？就像天人一样的突然就产生了，是化生的。所以它不是胎生，也不是卵生哈。好，这个地方的话我只能这样说好吗？第三个呢，因为时间关系不再细说，你们有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居舍论。我今天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用秘法给你们解释，但是呢鉴于大家没有灌顶，而且我也没有资格来讲这个秘法，我只用居舍论的观点来讲。那么这个观点很多和秘法的观点是相吻合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居舍论属于共同性的观点。那么说第三个，什么叫中有，什么叫中有生？在居舍论的颂书里面怎么讲的呢？说实有之后，在生有之前，人有四种有哈。什么四种有？本有。本有是什么呢？今天咱们这帮大有都是本有。我们从妈妈母胎中出生的那一刹那，到死亡 最后断气的那一刹那叫本有，就咱们今天这群道友都叫本有，我们都是本有，我们这个身体哈。实有的话呢是说命断的那一刹那叫实有，还有生有，生有是什么呢？刚刚出生的那一刹那的，有的是这种说法哈。那么的话呢，我们说是有的是说父亲母血投胎的一刹那叫生有的哈。那么我们说是中有呢，是说实有之后到生有之前那个五蕴相续，搞清楚哦，中有是个五蕴的相续，没有间断的相续。那么的话呢，当然密宗也有四种中阴的说法，法心中阴，还有呢我们说是这个临死中阴、转世中阴，或者说是那个自性中阴，他这种说法呢和我们的基础论的观点不太一样，可以因为前面提到了法性中阴，可以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那个临死中阴呢。临死中阴它指的是说比如你得了癌症哈，开始一直到肋呼吸肋切断了之后，那么呢叫临死中阴，肋呼吸停止或者死亡状态来临的时候，四大分解的时候，那个叫临死中阴。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法性中阴，那么法性中阴之后的话我们说是就是受性中阴，叫转世中阴，最后的话就是自性中阴。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能看不讲过的，我们说是这个中阴的话呢也是每次中阴的出现都是一次呢将获得新生的机会，你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就能获得解脱啊，这是密法的一个说法。那么呢，所以的话呢，这个中有什么？中有中，是说在实有和生有中间叫中。有呢，什么意思的话呢？是说它还没有呢去受生呢，还没有去受生，还没有形成恶鬼呀、那旁生的身体。那么的话呢，只是一个五蕴的相续而已的，是个意识所形成的五蕴的一个身体。到我们注意了哈，懂了这个道理的，今天相当于科普啊。第四，中阴身存在的校正和理证。当我们说好吧，师傅你告诉我凭什么佛教就是说中阴身一定存在呢？那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中阴身为什么一定存在。所谓的中阴身，我刚才已经破了你们的观点，中阴身不是鬼来着。鬼的话呢已经属于已经投胎了，已经属于他呢，因为鬼有两种产生方式，胎生和那个化生哈，鬼有两种投生方式。那如果说中阴身已经是鬼了的话呢，那他都已经投生为鬼了，不是的。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说那你告诉我凭什么你就说人死了之后一定有个飘荡的49天的一个中阴身呢？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理由，校正有两个校正。那么校正的话在宣说七有经有个校正，和钱达夫经有个校正。那么宣说七有经怎么说的呢？有七种及地狱有，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说明的话，我们说有五趣有，这个七种有就是五趣的有，加上业有和中有，那就是中有是存在的。但我们说你别告诉我教证，你是佛教的说法，我现在就要找个理证。行，我今天就告诉你一个理证，今天不管你是科学家还是数学老师什么样，我都告诉你，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理性的分析，真的中阴身是存在的。怎么说明的？我用的是居舍论送书的观点哈，今天没有用大圆满的观点啊，没有密法的观点，用居舍论的共同称的观点来给大家说。那么在居舍论颂书讲到中阴身怎么存在的呢，我们建立一个相推理好不好。相推理是怎么说的呢？是说的话呢，我们说如果怕大家听不懂，讲个简单比喻吧。那么的话也就是说是种子灭了它会产生芽果，对不对？那种子灭了产生芽果中间有没有个相续？有的呀。种子它不可能断了之后就断了然后没有个相续的，不会的。如同说种子和芽果之间有个相续，大家看到了是不是？同样道理的。那么呢人死了，我们现在看到我爸爸妈妈躺在呢这个殡仪馆里面啊、哦、僵硬的身体的，他是实有来着。那么的话呢，现在我们要证成一个人死了之后一定还有来世，一定有个中阴身，要证成这个观点。那么这个中阴身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在实有和生有之间有一个不曾间断的中有的相续，就如同说种子灭了呢，无间呢它会产生这个芽果，那么它的相续也不曾间断的，对不对？也不曾间断的，这个大家好明白吧。种子和芽果中间的话肯定有个相续来着，那么同样的道理的时候，人死了死有呢和生有中间的话也有个不曾间断的相续，就这样道理的。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如果要多说很多辩论不再多说了哈，有很多还会引发很多的辩论，那害怕大家听不懂，我只是简单打个比喻，就说人死了之后和生有之间呢有个不曾间断的相续，就如同说种子灭了和芽果之间呢有个不曾间断的相续，如果断了之后怎么样，芽果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已经中断之过，但是没有间断的相续是不曾间断，如同河流的相续不曾间断，灯焰的相续不曾间断一样的， 同样道理的，人实有和身有中间有一个中阴的相续。那么的话呢，这个时候是不曾间断的，因此中阴身是存在的，这是理证哈。可能到我们脑袋一下想不过来，没关系，你们下来慢慢想。那么第五个方面，因为很多人会附体跳大仙的呀，然后他会请一些那个巫婆呀过来看一下，哎，说是这个鬼来了哈。说中阴身投魂，他还魂回来之后的话呢，是鬼。这个地方我必须要给大家的话呢讲个道理的。什么样的人能看到中阴身呢？中阴身的颜色形状如何呢？必须跟你讲清楚这个道理的。那么中阴身的颜色和形状要清楚的，他如果要投到地狱里面去的话，他显现的颜色像烧焦的树干一样的，这个中阴身哈。因为在中阴身它会呈现出来两种情况，一种呢是生前的形状的，没错，就说如果我爸爸死了，可能呢在中阴身或者在梦里面哈，我梦见我爸爸，或者说是我爸爸来摸我的头的时候的话，来抚摸我的头的时候，他因为爱我的话，那我爸爸可能显现出来的形状还是他那个生前的形状。有两种情况，中阴身一个呢是显现生前的形状，一个呢是显现什么呢，他将投身到哪一道的形状，有两种情况的。那么当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就清楚了，如果呢你的爸爸他投身到那个地狱当中去的话，他显现的这个颜色呢就像烧焦的一个树干那个灰灰的颜色哈。那么他们呢恶鬼的颜色的话呢像水那种透明的颜色，旁生的颜色的话像烟那种清了的烟的颜色，那么玉天和人的话呢像金色，色界天的话是白色，是这样的颜色啊。那么形状的话刚说了有两种形状，一个的话呢要么是生前形象，一个的话呢会显现同类。什么同类？他如果投身到地狱就显地狱那个形象的啊。所以中阴身的话形状有两只手的，有两只脚的，或者说是有四只脚的，或者有多只脚的，或者根本没有脚没有头的，真的都有的。所以为什么有的到呢梦见自己爸爸妈妈或者说亲自感受的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的话，有的时候感觉没有头没有脚，有的时候感觉有手有脚等等情况都会出现的，这个很正常哈。那么中阴身长得多大呢？多高呢？他的体积怎么样？中阴身的体积的话呢，如果从欲界中身来说，他的这个体积的话像小孩五六岁那个体积那么大，那么高哦，那么高，五六岁那么高的。那么的话呢，如果说是色界天人的话呢，他的话呢长得多高呢，就跟他生前一样的哈。这个地方说，如果是菩萨转身的话呢，就不用说了，无量的这个相好的圆满的，就像那个当时呢我们说是一乘王子啊，从那个兜率天的话实现十二相成道一样的。那么下面来说的话，我们说哪些人可以看得到这个中阴身呢？有两种人，一种呢是同类。什么同类？比如说我是那个中阴身的话呢，我能够看到中阴身，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修的有这个他心通的人哈，通过修行很好等持力有的他心通的人可以看得见。所以的话我们说是一般人说他能够看到中阴身够呛哦，要么他是鬼，要么他是中阴身，本身他是中阴身，要么的话他有这个修行力啊等持力，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所以一般是活佛能看得见，他们修行特别好的，一般人是看不见的，哪是打胡乱说来着哈。那么的话我们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中阴身的话他有什么特点呢？要了知，那么中阴身他会有具足五种神通来着啊，五种神通，而且还是诸根具足的。本来他那个，比如说我是盲人，我生前的时候是盲人，我死了之后的话，我眼根很明利哦，然后我眼根耳根诸根具足的，并且我是一生身，中阴身是一生身，他是那个，他确实有五蕴来着，你看得见。如果是修行好的人，他看得见哦。为什么那个打生死卦的那个瑜伽师，他们知道他们去哪一道了呢？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中阴身他的这个49天当中，他会呈现出来往生地狱的那个情形啊，他有那个身相的、颜色的、形状的，这是那个设法嘛。所以的话，那个瑜伽师看得见的，他是五蕴。那他五蕴和我们现在人活这个五蕴是不一样的，他是意识所形成的五蕴的。所以他可以无碍的穿越，但是两个地方不能去，一个呢是那个母胎，因为一去他就投胎了，一个是那个印度金刚座，他不能穿越，其他地方都能穿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告诉说爸爸妈妈呀，你们去极乐世界吧，他们马上就能去的，非常好。如果他不牵挂的话就能去哈。还有的话呢，但是呢他那个投胎的时候怎么投胎呢？那么投胎的时候的话，他是通过那个阿楞入胎经有讲啊，他如果投身在善趣的时候，在他中阴的境界里面，他呢如果有福报，他会看到宫殿 对不对？有宝座，如果没有福报的话呢，是凄风苦雨这种情况的，大家要清楚的。那么如果说是那个天人啊，他就会看到天子天女；如果转成为人的话呢，他都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如果是中阴的境界，他看到地狱的话呢，他特别冷哦，他会去看到地狱的猛火，感觉很暖和，他就想去，就会投身为这个地狱的这个众生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大家要清楚的啊。那么我们说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超拔这个亡人功德特别大呢，因为这是个49天，大家清楚的，就靠咱们了。现在如果说他还没投胎嘛，没有投胎的话，现在呢他善恶是不定的，去哪里还没有定的。如果我们大家现在能够通过善业来进行超拔的话，如果善业功德力特别大，他就能够往生人天上去啊。如果说他49天过了之后形成定业，因为在49天之内他艺术果报还没有现前，还不明显，还没变成艺术果报。那么还没变成艺术果报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你行善啦，那么他真的能够往善去走的。如果他一旦呢49天投生了，变成了这个就是旁生恶鬼这个身体之后怎么办呢？那你行善还是有帮助的，他可以找死。比如说他变成一头鱼，那么但是呢由于你行的善法功能很大，这个鱼马上就短命就死了，死了之后的话就会转成天界，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我们说是即便49天他之后他已经转成了这个旁生了之后，还有你的爸爸妈妈死了3年4年都没有超拔哈，你马上今天做也可以的，只要这个福德增上之后，他可能马上短命了。在那个地狱界当中的话呢，地狱的这个就是业报尽了之后，他马上就转生为人界，这种情况也会有的。所以请一定要做善法。那么第五个方面呢，给大家力荐助念这个就说是往生超度仪轨哈。那么力荐助念往生超度仪轨，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次老人家明确说到，说很多呢为亡人助念的时候缺乏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念诵仪轨。那么高僧大德呢确实也对这个见亡超度有很多的教言，但是内容的大多数呢是念阿弥陀佛名号，不一定能够普益不同根基的众生，因为有的人不一定念佛嘛，对不对？有的是修密法的，怎么办呢？上师说，鉴于此呢，我翻阅了大量的这个经典论点，编辑了这一套助念往生仪轨，其中呢都是为诸佛菩萨这个金刚语啊，对亡者利益绝对真是无期的。那么呢在这个亡者临终的期间内啊，对助念很关键，所以的话大家要助念。那么念的内容是哪些呢？上师说的话呢，可以念《结楼愿文》呀、《地藏经》呀、《金刚经》呀、《文解脱》都可以。那么上师编撰这个内容，我们现在分析说一下啊。老人家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力推大家呢念助念往生仪轨，可能道门不一定有信心，因为汉地习惯了念佛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师说，希望大家的话呢，我呢是依靠佛经和续部当中金刚语来编撰的，没有这个添加任何个分别念，并且这里面有很多经文、佛号和咒语加持力很大，只要大家念的话呢，肯定有很大利益啊。有因缘的时候，应该大家呢临终来助念这个仪轨的。接下来的话呢，说是也可以做成一些光盘呢，进行在车上播放啊，当然长期熏习嘛。下面来看的话，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功德很大。功德大的原因呢，一方面是说的话，道门当然啊，就是说是念名号吧，念佛名号、咒语和这个经文都是超度亡者有很大的功德，所以呢，普通的居士也可以为道门进助念啊，助念力特别大，因为你发了菩提心嘛，相当于把每个人众生呢都送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你功德特别特别大的。像如果你们是助念团队的，如果是学会当中的这个爱心团队里面的哈，是一个助念的一个成员的话，希望你们好好的发菩提心，好好的欢喜心的念，每句念的话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你想把所有的这个众生啊，老母有情送到极乐世界去，多开心的事情呢。下面来说第二个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一下，分析呢这个上师老人家所编的这个仪轨为什么殊胜呢？在这里面的话主要是加了密法。整个仪轨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前面那些都一样的，和那个放生仪轨差不多。那么中间的话呢加了个这个就是说心经啊、阿弥陀经都一样的啊，但是有个不共的特点，就是中阴文解脱。在这个中阴文解脱里面是个特点的，首先向诸佛菩萨求助也是呢莲花生大师的那个语言的，非常加持力啊。第二个是中阴就位愿词，那么第三个呢是中阴度显愿词。那么在这个中阴度显愿词当中呢，我归纳了一下，这里面的话其实呢讲内容呢就是大幻王根本序的内容，也就是说证悟了地水火风空五大种为五种佛目，那么色受想行识五蕴为五方佛，那么众生相续当中的贪嗔痴慢疑五毒为五智，殊胜就在这个地方的，是直指心性的啊。如果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依靠这个中阴度显愿持，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说文解脱有一些，只不过上次老人家把这个编过来的过程当中呢，整个度贤院次里面就是这个精髓所表达的，表达的就这个理念。尤其在六中音根本颂里面的话，那么也是非常的这个殊胜。他在这里面不单讲到侠满人生难得等等的这些殊胜的要义啊，而且的话是说呢，现在中阴现前的过程当中要驱入文师修呀，然后的话马上现前法报化三身呀等等之类，都是在提醒他，提醒他。所以的话在这个中阴文解脱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家曾经学习过的吧，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对于父母亲进行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单单呢、啊除了那个念佛，还可以每天给父母亲引导。怎么引导呢？比如说的话呢，我们大家给父母亲这样说哈，妈妈，那么中阴世界是混乱的，充满着极度的不确定性。那么在清楚与混乱、领悟与困惑、确定不确定之间，中阴身持续的不定的游摆、游荡。妈妈，那么在这种特大变动的过渡时刻，我们像天空一般纯净的本初的心性会呈现，因为肉体消亡了，所以有机会获得解脱。因此妈妈，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努力的前往阿弥陀佛的美好刹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的话呢，这是一个引导。同样的道理的话，我们说是后面还会引导，我们自己可以编，就是说在这个文解脱那个文稍微变几个圆就对了哈，妈妈。那么进入法性中心之后呢，在业力的作用下，您面前会显现各种景象，以及形象各异的诸佛菩萨和五眼六色明暗不同的光，甚至你可能会听到令人畏惧的非常恐怖的声音。妈妈，您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业力的幻化景象。换句话说，您眼前所有的恐怖景象都是您心的幻化，您心的幻觉，你心的尤物，这不是真实存在的妈妈。你不要对你的幻觉产生呢一种害怕危害之心，你不要惧怕。妈妈，在法性中阴的第一个星期里面，你会见到寂静的诸佛菩萨，这是您自己心的幻化，心的显现。在法性中阴的第二个星期，你会见到愤怒的诸佛菩萨，这是您脑海的幻化，脑海的显现幻现，这些都是诸佛菩萨的幻影。妈妈，当生命已成往事，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不管你这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幸福还是痛苦，是圆满还是遗憾，妈妈，请放下名与利、爱与恨等等一切的一切，我们所执着的东西都只是过眼云烟。妈妈，您放下吧。妈妈，当生命已经成往事，我们只能保留内心的祈祷和对光明的向往。过去的一切，妈妈和您不再有关系。你将要面对的是您49天的性的考验，你必须面对选择。妈妈，当生命已成往事，你千万不要迟疑，千万不要彷徨，内心一定要祈祷三宝，祈祷上师阿弥陀佛，一定要向往光明。妈妈，当生命已经成往事，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死亡，任何人必须面对死亡。因此妈妈，您要勇敢地面对中阴界，而我和你将在一起，一定要祈祷三宝，祈祷上师阿弥陀佛，争取完全彻底的解脱，千万不要对人世间存在任何眷恋。49天当中，我将和你一起面对中阴界。妈妈，如今法性中阴就在你的面前，你要抛弃所有的恐惧念头。不论是寂静慈祥的佛菩萨，还是愤怒恐怖的佛菩萨，他们都是您内心的产物，都是您内心的幻化、内心的幻现、心的有我。妈妈，您不必害怕，不要害怕。所以后面很多很多，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念哈。这个地方内容的文的话呢，是稍微呢根据那个文解脱变化一下的。因此，到我们如果说我们大家融合了这样的祈祷文，49天每天都念，每天都呼唤妈妈的名字，这样给她进行新的指导，新的指导，功德非常非常大的。此时此刻，如果用好我们的爱心，她对我们的妈妈对我们的孩子的信任啊，那么再像平常给她灌输的这个六中阴啊，甚至那个文武基金摆正图片的话，相信呢，爱我们的妈妈真的是可以获得，就是说是解脱的。因此，我们说上次造的这个编的这个仪轨特别特别殊胜。当然后面其实如果说是在妈妈就是49天走的时候，我刚刚是念的这个第一天嘛，法性中阴等之类的啊，法性中阴第一天，比如说我还可以这样说，妈妈，今天是你法性中阴的第一天，第一天妈妈您看到的幻象是整个虚空闪现耀眼的光芒，有白色身躯的大日如来，那是毗卢遮那佛，他手持八瓣轮辐法轮，拥抱着金刚虚空佛母，法界自在佛母，因为有机会我们可以给爸爸妈妈看一下那个文武百尊嘛，他们如果不信邪见的话啊， 因为是双生相嘛，坐在狮子宝座上，从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的佛父佛母心间发出七夕明亮的夺目的耀眼的法界体型之光明，蓝色的光芒，妈妈心灵的眼睛难以承受。与此同时，伴随着蓝色的法界体性之光芒，还有一道来自天道的柔和白光出现在你的面前。妈妈，您听我说，请你一定要信任我，千万不要被柔和的天道白光所吸引的。一旦你选择了柔和白光，你将不如天道，再次堕落轮回。妈妈，你万万不要选择柔和的白光。妈妈，你要勇敢的选择清晰的、明亮的、夺目的、耀眼的蓝光，它是佛陀发出的法界体现出的光芒，尽管赤眼，您也要真诚祈祷，这是来自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的慈悲光芒，我愿意在此获得保护。您要勇敢地引上去，融入那蓝色的佛光，在蓝色佛光当中获得解脱，证了报身佛的果位，安住在中央密岩刹土。妈妈，你一定要勇敢地迎接蓝色的佛光，融入佛光，你将获得解脱，不再轮回。妈妈，因为极度的愚昧习气，使得您在轮回当中迷离，在蓝色法界体性之光芒明亮的道路上，愿圣尊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在前护佑您，愿金刚虚空佛母、法界自在佛母在后保佑您，帮助你跨越中阴危险的路程，引领你前往圆满的佛陀境遇。这正是我期望的，也是您向往的。后面很多49天，每一天都会这样祈祷，一共每天给他指49天。比如说过了法性中阴，妈妈，今天的话呢已经过了法性中阴，现在你将进入的话呢什么什么中阴，不断的给他这样讲哦，每天给他不断的这样念，这样的话我们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功德的。尤其我们如果和爸爸妈妈建立了非常好的一种信任的话，他会信任我们，这个时候给他指示的时候，可能真的能够就获得这个成就的解脱的，真的功德非常非常大。所以当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六中阴哦，上次老人家编辑的这个功德吧，因此大家就觉得不爱练不想练，其实不然啊，是当我们不懂，真的不明白。甚至当然上次在六中阴讲了很多窍诀，比如说我们死的时候的话怎么办呢，讲到一个我们脑袋平凡人死的时候就可以把上师关在头顶哦，甚至的话呢我们使劲扯头皮的那个头发呀，让他感觉疼疼啊，疼痛的时候的话神识可以从这个上面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进一步了解吧，人死亡的时候如果是从头顶上走的话，梵经穴发热的话那肯定是往生了哈，如果全身冰冷啊，眼部的余温上存的话，那可能死者投入天道了，如果全身冰冷啊，心口有余温上存的话，那可能死者投入人道啊，如果说是全身冰冷只有腹部余温上存的话，可能投入恶鬼道，如果说是那个全身冰冷膝盖的余温上存的话，可能投入畜生道，如果全身冰冷的话他那个脚心余温上存的话堕入地狱道。这个地方其实刚刚我在讲那个居士们的观点的时候，其实是这里面有来着哈，居士们的观点就讲到这样子的，那个身起颠倒之心故啊，欲行邪淫往所取尽，就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是投身中阴身的时候的话，他那个对遇到的时候他是头朝下的，脚底会发热的，如果说是那个阿修罗道的话呢，因为他五道嘛，阿修罗是在人五趣里面都有的，所以的话他是不一定从哪个地方都可以去的，横着出去也可以的，如果是往头上走的话，那肯定是那个就是说是往生哈，人天善去的，往生。如果是那个心口发热的话，那就是人道等等之类。这个观点就是能有讲吧。所以以上的话呢，给大家呢，因为时间关系哈，讲的蛮长时间了，一个半小时了。能说到就这些。总之呢，真的太重要了。中阴身，希望我们大家不遗余力的在活着的时候呢，跟我们父母亲呢，就一方面教他们念佛了，一方面有机会给他们讲一些那个我摆尊图片给他们看清楚啊，而且跟他们讲一些这个强光啊，那么他可以选择等等之类的，就是给他一些灌输和影响的，我就认为这是对父母亲最好的孝顺吧哈。那么在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这个辅导呢差不多呢下个星期我给大家再辅导一堂课，剩下的最后两堂课可能就是有别的法师给大家辅导一下。不管怎么样，也很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就是离幸福很近一直到现在，也很感谢大家给这个机会，有了这个离幸福很近的辅导呢，我确实感觉呢离幸福很近的每堂课获得了很大的受益吧，不单是说来生存在的理由来自于对父母亲的这个往生助念啊，对王子后的利益，其实呢我都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受益。不管怎么样，辅导员希望你们坚持走下去啊，就是要用心的去准备好每一堂课，用心的话呢和世间人交流佛法。其实我们这些佛法当中呀，用世间语言，你看我尽量的也在用世间语言跟大家进行交流的，如果你们用心 把握这个缘再转变，这个道理的话我认为不能丢，因为现在是现在人是明理的一个时代，如果你不讲这个道理，只是一味的佛法的话，说啊你们好好的贴个三圣像，他不信奉的，一定要供灯他也不信奉的，把道理给他讲明白，然后的话呢在行持上给他跟上啊，好好的用心给他交流。那么我们说上师老人家呢，把这些新班的人员交到辅导员的手上，你们有分责任看好这一群道友的，从你们手上不能流失，用你们的爱心，最大的关爱之心去守护好这群道友的。那么无论如何呢，用佛法去转动他们的内心，所以的话每位道友在艰难哈要走下去的。其实我们说佛法和生活今天法师在开始哈说为什么大家觉得那么难呢，是因为生活无始以来是我们的习气，我们已经相合了这样迷乱的习气，但是现在修行之后呢，要将这个迷乱的生活习气这种性格这个习惯变成呢由生转熟啊，把这个熟转生了变成一个修行的习气，所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呢，到我们不管怎么样离幸福很近，上师老人家已经用非常透彻道理呢简单的比喻给大家阐明了佛法的深层奥义，佛法不能丢，尤其佛法和世间经交流过程当中，佛法的理论永远不能丢，深刻的道理也不能丢，但是方法可以变，你可以换个包装，你可以换成世间人爱懂的这个公案，世间人的新闻，比如说的话呢，发菩提心是不是道德绑架，对不对？然后的话呢，低调是不是等于的话呢江南才尽，你可以用很多的世间语言来进行表述都可以的。但是的话呢，在自我过程中你不能不用心，希望今天的每位辅导员啊，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吧，下堂课是最后一堂课，当然后面几堂课我就不应该跟大家讲了，最后也是关心这个功德，其实每堂课真的有很多内容可挖掘，每堂课也有很多的感悟，但是呢到我们如果辅导员不用心准备，另一本书就去给大家随便对付的话，可能呢有些道友的法身慧命在你手上会断送的。我不管怎么样，发起一份大菩提心来啊，呵护每个众生，然后呢好好去爱你身边的每个道友，那么的话就是每位新辈的道友呢也是要对佛法有信心，不断的走下去，佛法是最美好的这个佳肴，只不过我们大家少了耐心，少了这个智慧，不肯再走下去，所以呢在佛法当中的很多东西没有品尝到，不管怎么样多一份耐心吧，佛法既然是说讲到了一些道理，不管它正确还是不正确，用你的脑袋用你的智慧去进行判断和分析，所以呢希望大家好好的走下去啊，那么不断的走下去，永远的走下去，直至呢涅槃得彼岸。那么今天的话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稍微下来一下，请稍微那个就是播客员给大家播一个短短的视频，可能这个视频大家看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视频带给我们太多的感动，就是让大家知道呢生命的关怀最重的关怀就来自于爱，而这个爱是来自于穿越生死的关爱，就是用佛法去关爱每个众生。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稍微下来之后，辅导员播完之后呢，我再上来和大家呢进行交流，看你们大家对今天的这堂课有什么问题哈。好，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啊，就是最后那个一句话呢，想告诉大家，爱其实是一个承担，就是一种责任，让我们对父母亲的这个爱啊，依靠这个爱，带着父母亲呢走出轮回，这是永远的不变的爱，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要有爱就会给我们勇气，哪怕是中阴界，我们也将呢愿意伴随着父母亲前往中阴，而让父母亲获得解脱。这不单单只是一种口头的承诺，而是一种需要身体力行的誓言啊！所以希望道门踏踏实实在生活当中呢啊，好好去修行，如此才能够真正的利用我们的所有的身世的父母啊。
说能得贪家热吧，你拖累你别扎累怕些讲几个那期望农车吧也。这杯中的这这小文说是六梦之不想回心一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必一切上修学，善师诸佛所称坛如是追神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相拥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